阿弥陀为改善之识，维摩经讲座今日同大家正式开始啊！喺新嘅一年咧，我哋开始讲一部维摩经咧，有两种不可思议啊！第一咧，就系维摩经嘅讲解咧，系在在证明咧，佛教咧绝对唔系一般愚痴嘅人嗰种嘅谂法。以为是象牙塔的文章，以为是不切实际，亦都是证明佛教的行持方法不是在于佛教的出家人，亦都是包括在家人甚至一切人。第二种的特点，讲到这个维摩经的殊胜的一面，就是在我们讲解完这个普贤菩萨行愿品，这个大方广佛花严经行愿品，再将这个维摩经呢跟大家正式去讲解的话，亦都是在在证明普贤菩萨的十大行愿是任何众生都可以行持。作为在家人，你和我怎样将这个佛教的道理付于实践，行这个菩萨道，成就这个佛道呢？怎样是切实将这个普贤菩萨的十大行愿在现实生活之中做出来呢？要找个人版，这个就是维摩居士，明白吧？所以为什么在讲完这个普贤菩萨十大行愿之后呢，讲解这个维摩经，特别从这个佛国品开始呢，作为这个净土七经其中一种的讲解呢，是很有意思的。那而这个维摩经其实三个字一个简称，很多佛教中的信众，包括连这个经题，连维摩居士的名字都未曾读得正。但我们广东人用粤音广东话去发音，维摩居士称为维摩诘。这个诘字呢是 K 字音，诘问元奥这个诘。它意思呢，为什么呢？你查这个词典，你只查这个词源。诘字的意思呢，诘问即是盘问，明白吗？读个诘字，不是读个结字的。咁所以呢，我哋讲解呢个佛经呢，从呢个文思收入三摩地，首先呢个发音要尽量係正確。咁我哋读诵嘅时间嚟讲呢，有正確嘅依归，同人讲解呢亦都係振振有词啦。佢係称为呢个维摩诘。有人话唔識呢个字，有边读边就无边读顶啦。你係冇得依据嘅情况之下呢，你可以咁做。但既然你已经是正式学到这个字的正确发音，就应该将它纠正，明白吗？那你诵经的时间，天龙八部都会欢喜。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尽量是跟大家讲解这个维摩经的经题。那而维摩经呢，来到我们中国有七大的这个版本，七种的版本。那而呢，最通行的就是鸠摩罗什法师的译本。那我们呢尝试呢七译本里面呢，就根据这个鸠摩罗什法师的译本和大家去讲解的。那而维摩经呢，正所谓是以维摩居士在家居士作为这个中心的佛典，里面是讲到佛教的在家修行人怎样修学佛法。何为修学呢？即是从这个正确的理解，然后呢将这个道理付于实践，自利，进而呢将这个道理去弘扬，所以自利利他，这个菩萨行。而呢维摩居士正如正话讲呢，是一位在家人，他是事然有这个妻室，有这个子女，自己组成一个标准正确的佛教家庭，亦都以此作为榜样呢，是教化当时在这个印度的社会。咁所以维摩居士就是在家学佛修行大乘者的榜样。咁而呢在现在这个2011年这个世代呢，科技文明都非常之先进，但人伦道德往往呢就每况愈下。所以作为在家人啊，要面对咁多星光电化、咁多科技文明嘅产品、咁多嘅 享受咁多嘅物质嘅诱惑之中。我哋呀，搵钱嘅时间都惊来唔及，享受嘅时间都惊唔够。仲有几多人真正系发心去研究呢部《维摩经》，甚至喺百忙之中将呢个道理付于实践。所以希望大家呢，既然有缘系听过呢个《大方广佛花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普贤菩萨嘅十大行愿，了解到普贤菩萨十大行愿嘅殊胜，系佛家嘅在家、出家四众同时要依此修行啦。咁点样做呢？希望大家系根据呢个《维摩经》里面所讲嘅维摩居士嘅道德、维摩居士嘅行持，作为大家修学大乘佛法一个榜样。咁而呢，这个普贤菩萨的十大行愿是一切众生修行菩萨道要成佛之前一定要经过的阶梯。咁而呢，我们现在有机会听这个维摩经呢，好地去听闻去学习。正所谓好的说话不妨重复去讲，唐人着重过年，但是佛教的信众呢，特别希望尽此生往生净土的净土修行人呢，不是着重过年，我们着重过秒。如果一日86400秒你都不能够好地掌握，连佛都不念多句的话呢，一个月一年好快就来了，亦都不会好过的。咁所以希望大家着重呢，分秒必争，正如大势至菩萨教我们呢，正念相继，着重这个过秒而不是过年，能够好过一秒一定好过一年的。所以在这个维摩经的讲解之中，从维摩居士在这个日常生活之中他自利利他之行呢，正所谓了解到作为这个在家居士呢，我们要面对生活，正所谓面对生活之时亦都要面对生死。如果你生死的问题解决不到，你不但现世的生活要面对，而且世世轮回啊，无论你作为人好、畜生好，都有无尽的生老病死的生活痛苦你要面对。咁所以凡事要实事求是啊，坐言起行称为实行啊。咁而实践觉者释迦牟尼佛的行为的教益，正所谓福慧两足，能够咁样做法呢，解决生死一定冇问题，成佛作祖一定可以指日以待。咁讲到呢个维摩经呢，係鸠摩罗什法师所翻译，以往我哋在讲解呢个净土经文嘅时间呢，亦都同大家讲解过鸠摩罗什法师嘅历史，亦都知道呢位大德高僧嘅功德。现在讲解呢个维摩经佛觉品之前呢，亦都唔再复述。咁而呢，呢部经嘅经题啊，简称就是维摩经，但它全名就是维摩诘所说不可思议功德经。讲到这个道理的，或者说这部维摩经呢，是维摩居士的功德又可以，是诸佛的功德亦都是可以。所以维摩诘所说不可思议啊，何为不可思议呢？我们一阵间尽量呢是跟大家是讲解不可思议的经典，称为不可思议经。好啦，咁而现在开始同大家正式讲解呢部经嘅经题。佛教嘅经典呢都各有佢嘅名嘅。咁而佛在世嘅时候呢讲解呢个经典呢，咁当时係呢个随住呢个因缘去讲解嘅。咁所以呢呢个正如佛在这个维摩经的附足品，这个足类品之中讲到，是经名为维摩诘所说，亦名不可思议解脱法门。咁而呢，其中就讲了两个维摩经的经名，前者就维摩诘所说，咁第二呢就不可思议解脱法门。从这个维摩诘所说这几个字呢，是讲了维摩经，是这个经名呢是依人而立名，因为维摩居士讲的。咁而呢係讲出维摩居士自己自证化他自证佛法，而将呢个道理教化他人嘅法门，所以讲出呢部经。而后者呢 啊，正所谓这个啊不可思议解脱法门呢，就即是依法去讲出来。即是维摩居士所讲的法门呢，不是一般人所能够从这个浅易的理解之中可以明白，是极为深奥不可思议解脱法门。咁因此太虚大师当年呢，特别呢就将如上呢两个经题将佢合起上嚟，称为维摩诘所说不可思议解脱经，就咁样解释嘅。咁而呢部经呢，有如上呢两个名将佢合并为一个，咁点样将佢理解呢？正所谓假名之后必有实体呀，文字波嘢嘅重要是因为可以引领我哋有正確的思维作呢个观照波嘢，甚至呢依此嚟实践，称为呢个实相波嘢。文字波嘢、观照波嘢、实相波嘢呢，都是四大波嘢之中属于自受用的功夫。你能够将此道理同人家讲解，就称为呢个化他人呢，呢个称为呢个方便波嘢。所以佛教所讲的波嘢呢，用四个尺度解释文字、观照、实相以及呢个方便。而方便呢，都哦啊呢、这个波嘢嚟嘅。方便系波嘢喎，点样证明方便系波嘢呢？佛唔说法，你同我点样可以修行呢？无有呢个文字嘅记载，你同我以呢个乜嘢作呢个依归呢？所以经者敬也，在家出家人嘅行为正唔正確，要借助经典。所以呢啊，经典有呢个法印，小乘大乘法印喺度，证明呢系佛所讲嘅法，或者为佛所证嘅法。咁而维摩经两个名，首先解释呢个维摩诘所说。咁何为维摩诘所说呢？咁啊，原来呢即使维摩诘所说呢几个字呢，都仲有两种嘅写法，两种嘅翻译。第一种称为呢个说维摩诘经，将个说就行先。咁而第二呢称为呢个维摩诘所说经，咁而两者呢都似乎有多少出入啦。如果将佢解作说维摩诘经呢，即係显示呢部经呢係佛释迦牟尼佛所讲嘅，明白吗？咁如果将佢解作维摩诘所说经呢，就显示呢部经係维摩居士当时讲嘅。咁而呢另外以两个尺度去理解，就以尊重佛的角度去理解呢，一切大乘的法都是佛所讲的，就称为说维摩诘经，这个当然是没问题了。但是以另一个角度解释呢，佛法除了是释迦牟尼佛所讲之外，其他正如菩萨所讲的法、声闻弟子所讲的法呢、甚至诸天，甚至、这个他方圣者所变化人、所讲出来的法、只要是符合这个佛经所讲的法印，这个呢换句话讲 不一定是正式由佛亲口所讲的法呢、换句话讲呢都是称为这个佛法。咁但是又怎么称为这个佛说呢？是吗、因为说呢佛要他人讲这个法等同佛说，或者佛在场的时间听到其他人讲这个法，而知道他讲这个道理是如法合乎佛所讲的道理，法所讲的道理呢，佛无有异议。所以当时虽然这个佛没有讲到这个法，而佛没有讲出这个异议，法是同意的，都是等同佛说。再者或者是诸菩萨互相、这个讨论这个法，讲出这个法呢，然后再在佛前讲出这个道理给佛听，佛又没有将它纠正，而合乎佛所这个正的道理所明白的意思呢，亦都是如同佛说的。而这部维摩经呢、里面有佛所讲的道理，有佛弟子所讲的道理呢，而主要是维摩居士所讲呢，佛是认同，是讲得正确的，没有讲出这个异议的。所以维摩经，即使是维摩居士讲咧，都等同佛说，明白嗰种道理吗？好啦，而维摩诘系当时一位在家人，一位男居士嘅名，系位男居士咧，男居士就称为呢个近士男啊， 亲近的近，这个事呢，做事的事。何谓近是男呢？即是说在家人以男众的姿态受这个五戒，而这个做这个佛事啊，这个啊，这个做这个三宝之事。咁呢个事呢，唔系侍奉嘅事，系一件事嘅事。如果讲侍奉呢，似乎呢就冇呢个做事呢个事嘅范围咁讲。所以你只要做佛事嘅话呢，一定系侍奉三宝嘅。你侍奉三宝系咪一定做佛事呢？又唔一定嘅，明白吧？所以近事男近事女呢，这个事呢唔系侍奉嘅事，系做事嘅事。点解呢？如果你说侍奉的事呢，就只是侍奉这个佛法僧三宝，似乎的范围就合窄。如果作为这个事情的事、这个就紧要了。因为做佛事即是说利益一切众生，众生无边，那这个意思是不是更加无边、明白吗？所以近事男呢就是这个做事的事、好了。那而呢维摩居士是当时印度一位在家男居士的名字，而他的在家的成员呢，他有妻子、有这个子女，都是、菩萨的修行人。而维摩诘本人呢是怎样的情况呢？根据藏经里面的思维三昧经里面曾经讲过，他维摩诘、是过去金粟如来的示现，金黄金的金，粟粟米的粟，金粟如来即是金粟佛的示现，即是本门呢原来是佛位来的。咁而这个正言文殊师利菩萨与个普贤菩萨观音菩萨等等是古佛示现一样。咁所以呢我们不可以将这个维摩居士当作一个普通的居士。所以由佛所示现一位居士作为这个在家人修行一个人版呢，你同我呢是百分之一百不需要担心，不会跟错人的，绝对没问题的。所以呢、从这个本门方面去讲呢，维摩居士是佛所示现，这个正所谓高深莫测的修行。从这个职门啊事迹方面去理解呢，维摩居士的地位也都非常之崇高的。原来在释迦牟尼佛的世代，当时这个讲到这个维摩经这段姻缘这个时间呢，亦都知道原来维摩居士呢是这个现在这个妙喜世界不动佛即阿初佛的宝柱大士。正如观世音菩萨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宝柱大士，是继无量劫之后阿弥陀佛涅槃之后呢，观音菩萨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成佛。即是未来无量劫之后阿初佛不动佛涅槃之后呢，现在身为维摩居士，而他现出维摩居士的身上，他本身是妙喜世界的大菩萨，亦都会继阿初佛呢在这个妙喜世界成佛，明白吗？是等觉菩萨大菩萨来的，古佛而示现等觉菩萨。而维摩居士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出现，当时在这个印度呢，他的本姓就是雷氏，姓雷这个雷、我们中文的翻译。他的父亲叫做拿提，而中国文字翻译为这个智基，即是智慧的基础。而他母亲这个就姓这个释，名字就叫做喜。而他母亲当年19岁的时间呢就是出嫁了，父亲20岁就结婚。到27岁的时候呢，他父亲27岁的时候呢，就在这个印度的提婆罗城呢这个在那里27岁的时间呢，维摩居士又诞生啦。咁后来维摩居士成为这个印度这个毗耶离城一位大长者，做了很多佛法的工作。有人奇怪，点解19岁20岁都就结婚呢？咁这句说话呢，我问过啲印度人，亦都问过啲菲律宾人，就以菲律宾人呢，佢最近同我讲，原来今日嘅菲律宾一般嚟讲，男子就19岁结婚，女子就18岁结婚。今日2011年的世代，因为印度这个菲律宾都是热带国家，一般人是早熟的。咁而印度的人早婚亦都唔出奇，明白吗？你就唔好攞我哋今日喺呢个加拿大温哥华呢个情况去理解唔同。好啦，咁呢个维摩诘就是人嘅名啦，居士嘅名啦。而呢 这个佛菩萨是依德而立名，从名而知其德，正如释迦牟尼佛有释迦牟尼四个字，译作这个中文即是能人直默，而阿弥陀佛阿弥陀三个字有无量光无量寿，都是从德而立名，即是从这个已成之德，不是从这个未成之德的。我们作为人来讲，就以我们中国人来讲，个个都有个名，你有没有听到一个人的名叫做贼？有没有听过？有没有一个人的名有奸贼的奸字在这里？没有的。父母都希望自己仔女是有这个德性，但是父母是以这个仔女未成之德而跟他改个名，改个名叫这个忠言。咁佢系咪一定忠言呢？啊，魏忠言，你话忠唔忠言啦？历代个魏旦系嘛？咁所以咧，呢、這个恩典啊，朝恩向皇帝咧系朝礼，系话多谢呢个圣恩。咁如朝恩系宦官嘅魏旦一名咧，系嘛？咁是但讲几个历代啲太监啊，啲奸官点知道唔一定系个名就好就一定好噶嘛？系嘛？刘瑾个瑾字即系玉咁解啊嘛，玉系指呢个清白无瑕。咁刘瑾就系呢个奸人一名啦，系嘛？系咪先？系嘛？咁所以啊，好多呢个中国历代嘅人物作咗例证啦，有边个唔系一个好嘅名啦？但好多坏蛋佢都有一个好名，佢哋缺德啦。所以呢个系未成之德，唔系已成之德。而诸佛菩萨名号系以德，以呢个已成之德而立名，或者将要圆满成就之德而立名。咁而咧，维摩诘呢三个字系印度话嘅音译，梵文音译，译翻嚟我哋中国文字就意思去理解称为呢个净名，清净嘅净，明星嘅明啦。咁呢个系佢父母为佢改个名啦，因为维摩诘嘅父母在呢个婴儿诞生嘅时候咧，见到佢啊，正所谓呀，呢个相貌已经是不可思议，有一种清净的德性的意思，就以德立名称为正名。圆庄法师根据这个梵文古印度文的音译，译作这个维摩罗诘，而译作这个维摩罗的意思即是指无垢，即是无有污垢，为什么呢？无垢即是清净嘛。而这个诘字呢，就译作这个清，即是名称的清啊。所以维摩居士这个中文的译名，除了解作这个净名，亦都是解作这个无垢清。咁而名望以及名誉啊，都是清净，称为这个无垢清，是显示维摩诘这种清誉，这种的名望，正所谓这个实至名归，不是得个名的。咁所以他当时在印度受到一般大众的高度尊崇，正所谓内德既盈就美誉外彰，既明显德就名无垢清，即是在内有这个美德，在外有这个美好的声誉，既明显德，以这个名字显出他的德性，称为这个无垢清。那是从这个德行而成就这个名的，证明他父母呢是没有跟他改错名。那但是要去到什么的程度先称为无垢，无有污垢呢？这个清净呢，咁现在尝试从两个角度去理解呢个清净嘅意思。咁首先呢，就从呢个本性清净，以及从呢个离垢清净两个角度去理解呀。咁何为本性清净呢？正如我哋望向呢个虚空，虚空本来清净就无有呢个浊染㗎。但係蒙上一层嘅乌云或者浓雾或者係灰尘呢，虚空看来就不清净。其实虚空本来清净，是我们见到不清净。我们被这个云雾这些尘埃障隔，以为虚空不清净嘛。这样。那其实维摩诘呢，本身就是这个正话讲到了，是发生大事，是等觉菩萨，是继不动佛阿初佛之后成佛。正说是最深位的菩萨。最高级的菩萨呢，他本性清净，当然呢不需要怀疑了。这个其实众生本身来讲的自性何尝不是清净呢？所以从本性来讲，这个讲出这个本性清净，一切凡夫以及佛菩萨呢的本性都是清净。 咁而第二呢，称为呢个离垢清净，即系远离污垢而得到清净啊。譬如虚空嘅云雾，佢存在唔会长久啊，迟早都会消散啊嘛。正所谓呢个云消雾散，到达呢个万里无云嘅情况咧，一切嘅云雾嘅垢秽即去除，显出呢个虚空本来清净嘅样貌，叫做离垢清净。而维摩居士咧，长时间虽然以呢个居士之身，佢修行呢个戒定慧，洗尽一切嘅贪嗔痴无明习气，显示出自己本来清净自性嘅功德，不受呢个尘染，所以称为呢个离垢清净，呢种系真正嘅清净。咁所以咧，呢种功夫唔系一般嘅凡夫所能做到。咁所以如上所讲咧，就从呢个自性、呢个本性清净以及呢个离垢清净去解释呢、这个无垢呢、这个呢、这个清净嘅意思。咁第二咧，亦都尝试用呢个角度理解清净，即系呢个与呢个染与呢个污染对立嘅清净，以及呢个不离污染而显出嘅清净，又点样解释呢？正如普通嘅我哋见到一朵花朵啊，我哋有朵花朵见到佢好干净咧，当然咧系洗干净啦。如果有啲污糟嘢都要洗干净，然后先可以放喺个花樽嗰度咧，系装饰个环境，甚至供佛啦。呢、这个正如小乘修行人，佛教嘅小乘修行人咧，系离开生死嘅杂缘所成就嘅清净。咁呢个当然系清净啦。咁而第二种咧，称为呢个不离染污嘅清净，正如呢个莲花系生喺呢个污泥之中，从呢个烂泥之中系生长出嚟。但是莲花呢是没有受这个污泥所污染，这泥水是臭的，但是莲花是香的，它不受其染。这个譬如大乘的修行人不离开生死的杂染，在这个烦恼之中克服一切烦恼而度化众生。所以如上所讲的与染对立的清净，是讲小乘修行人，正所谓这个依戒定慧灭贪嗔痴所成就的清净。而第二种不离污染嘅清净咧，系指大乘菩萨正所谓咧呢、这个喺呢个大众呢、这个恶俗之中咧，而显出呢种清净，叫做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啊。咁所以咧，大乘菩萨嘅精神啊，咁而不离众生而教化众生，不离世间杂染而显出呢个清净嘅本性。如果你离开呢个污浊嘅世界，离开呢个罪恶嘅众生，你系点样可以将呢个众生度化咧？咁所以无有相当嘅功夫系做唔到呢种嘅情况噶。咁呢种相当嘅功夫，即系佛经里面所讲嘅无生法忍啦，即系菩萨嘅资格。你要揸车攞到个车牌，你要做一个发型师要攞到个资格，亦都有呢个文凭去证明嘅。何况律师、医生咧，以及呢个建筑师、会计师都有专业嘅资格证明你先可以去做呢个行业噶嘛，先有人信你噶嘛。菩萨系咩文凭呢？菩萨系咩证书呢？就是无生法忍这种的证悟。何为无生法忍呢？将你的心安住于不生不灭的境界。那何为将你的心安住于不生不灭的境界呢？就是对众生加住你的烦恼不为所动，不会起这个贪嗔痴，称为这个无生之忍。那而呢，对这个众生以外一切山河大地，一切众生以外的事物加住你的痛苦呢，都不为所动，这个称为这个无法忍，加埋称为无生法忍。你有呢种资格就可以去五族恶世度化众生，明白吧？所以菩萨嘅资格就无生法忍呢种嘅证悟嘅功夫嘅现前，你即使分证都不可思议，何况全证呢？咁样，所以表现菩萨精神嘅维摩诘、维摩居士呢，佢已经系这个离垢清净，已经知道呢种嘅道理而切证，所以称为呢个无垢清。咁而呢，能够咁样做法，呢、这个声誉自不然啦，不求而有啦嘛。正所谓呢，有舍自然香啦嘛。喺佛经里面常时讲到，有人发心归依三宝，世人圣者以及菩萨都会对之称扬赞叹啦。所以呢何况维摩居士系真正将呢个佛教道理付于实践而自利利他呢，咁所以得到大众嘅称扬赞叹，称为呢个无垢清。而维摩居士种种不可思议的活动以及表现呢，在未来维摩经里面都会讲得很清楚。而维摩居士呢， 佢喺当时呢个印度恒河北岸呢个皮耶尼城啊，咁而呢个城内个王族就叫做尼车族长者啊，就系呢个族嘅人。咁而喺呢个当时印度呢个社会各方面咧，都系尊崇佢，处于呢个最高嘅地位。就系喺呢个佛法之中咧，亦都系居于呢个首要之位啊。古佛再来啊嘛，所以佢生前咧，本身咧。就喺呢個妙喜世界嚟到呢、這個釋迦牟尼佛呢個世代，喺呢個娑婆世界咧，係協助釋迦牟尼佛咧係弘揚呢個佛法去度呢個眾生。咁所以咧佢嘅言行咧都係深入當時印度社會各階層，如佢足跡所到之處咧，都係證明咧佢係精進咧治理利他嚇，係、受到大家嘅讚歎。所以就以世法以及出世法两个角度来讲，维摩居士都是不可思议的大德修行人的表征。而从这个维摩经这个角度去理解，不但一般人是受到他的教化，缘之所及就受其教化，就是释迦牟尼佛座下的诸大弟子无论是声闻以及菩萨一与维摩居士对话的时候来讲，都一定讲书的，因为他是佛所示现的嘛，有边尊未成佛果的菩萨可以以他智慧同佛相对呢？甚至弥勒菩萨呢亦都讲不过维摩居士。咁所以呢，因此而从这个维摩经的讲解之中，是发扬这个不可思议解脱法门。咁而呢亦都是人人所称扬敬佩。咁而呢维摩居士在这个世间所表現的種種高超的行門，這種的做法呢，都 是值得讚歎，稱為這個無咎稱，不是呢浪得虛名的。所以古德吉藏大師曾經解釋過，他說所謂證明，即是這個維摩揭，他的翻譯證明，即是清淨的名稱，是怎樣解釋呢？吉藏大師他說，以淨德就內充，就加聲內滿，從內而外充滿於外，稱為加聲外滿。天下直甚就孤若證明，解釋了證明的意思，即是內就有清淨的德性充滿於內，而這個美好這個加好的聲明呢，是遍及外邊，即是這個加聲外滿，即是有諸內就形諸外，稱為證明。在當時印度正所謂有很多魔怨，有各類的外道亦都是因為維摩居士的道德智慧而受制服，就是五百聲聞羅漢亦都是不能夠跟這個維摩居士相比，甚至八千菩薩眾當時都不能夠跟這個維摩居士這個智慧相論相對的。所以呢稱為這個證明。而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五族恶世之中，无论是客观的外在环境是怎样污秽怎样运作，维摩居士都不为所动不为所染，所以呢居五尘而不染，处众位而常正，所以呢是因为维摩居士有这种功夫称为证明，所以称为这个维摩揭。而不可思议解脱这个名称又怎样解法呢？一般的解释就是说呢，用个心想不到的东西，这个称为不可思议，不能够用语言文字将它表达的称为不可以嘛，加埋称为这个不可思议。但是现在呢，在这个维摩经所讲这个不可思议解脱呢，是指维摩居士所讲的解脱法门是真实不可思议，所以称为这个不可思议解脱法门。咁简单地讲三个字，即是佛境界，明白吗？咁而呢这个又尝试以这个多个角度理解下不可思议这个名称。咁正如这个维摩经所讲的不异法门呢，又称为这个法界性，又称为这个不境空，又称为这个真如，称为这个实相，称为实际等等，都是以这个智慧去证到 去体会到而能够将它付于实践的。咁所以为证方知啊，你未曾证到呢种境界都讲唔出，称为呢个不二法门。咁而未来喺维摩经嘅不二法门品呢，会详细系讲到。咁但係我哋现在个重点就讲呢个净土七经，首先讲呢、這个佛国品，未来呢呢、這个不二法门品呢，将来有缘呢会同大家讲解。咁所以凡系心想口所讲嘅都系称为二，系咪？你无有分别啊，又点会心想，点会口讲呢？分别心一现前，这个就已经不是不二法门了，已经属于二了。无有两个你怎样分别，比如红黄七啊，这个啊这个七黑啊，这个这个啊这个仙白，都是红黄黑白高矮肥瘦善恶中间，全部都是相对的。如果没有相对你怎样讲呢？对不对？所以正如有光明就有所谓黑暗，有这个杂染，有所谓这个清净，有生就有死，有高就有低，有长就有短，有方就有圆，这些全部是相对，你讲出都是不外乎这些，这个不是不二法门。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都是相对，称为这个相对性。而佛法就讲到这个什么，我们这个相对性称为义，就不是这个不二法门。而当时啊，就是在这个维摩经这个法会之中讲到很多菩萨他们讨论这个问题，或者讲到这个无主观无客观啊，无空间无时间等等，都是用语言文字讲出来的啊，都不可以称为这个不二法门。直接大智文殊师利菩萨讲到不可言不可说不可视不可识，这个识别这个识呢，是讲到这个不二法门，都是更进一步，但是都未曾彻底。而后来直至维摩居士，他没出声，默然不说一话不说一语，就受到文殊师利菩萨的赞叹，称为这个真入这个不二法门。所以这种的不可思议不可用心思言语的境界呢，唯有真正是到达这种境界的无上修行人呢，才知道是什么一回事。所以呢讲到这个道理，称为不可思议。咁第二呢，係就呢个世间高深学问所解释呢个不可思议呢个名称呢，有人话佛经嘅不可思议我真係唔明白。可唔可以用世间嘅道理去解释下，以世间角度讲出咩叫不可思议呢？譬如我哋一般人，我哋对于呢个科学知识係唔明白嘅话呢，冇人同你解说当然唔明白啦，就係有人同你解说呢个甚深嘅科学知识这个，譬如这个太空的电子物理学这个各种的好深的学问，这些科学即使跟你讲你都不明白，明白吧？咁所以这个呢用这个世俗角度讲就称为不可思议了。譬如说我们在讲的是维摩经你来听经的连基础佛学班的认知都没有，咁我讲嘅时间冇可能每一句都要将所有名相重复㗎啦，你又唔明白，咁系咪又系不可思议呀？明白吧？咁所以即使系普通嘅知识范畴嘅星光电化一切嘅科技学术甚至艺术都系啫，系咪都可以假做不可思议㗎。你呢个艺术家揸嚟支笔喺一分钟之内了几了，哇好靓嘅线条画出嚟，你又学佢咁样根本画唔到㗎，对唔对？泼墨山水，佢真係泼上去真係画出好多个好靓嘅山水画，你整上嘅时间呢就完全唔似一回事。咁另外呢，人哋踩钢线喺咁五分钟喺度行过去，你试下得唔得啦？点解佢咁熟呢？对你嚟讲又不可思议，对唔对？所以功多艺熟㗎嘛。咁而世间嘅高深学问以及技能都尚且可以俾我哋一种不可思议嘅感觉。佛经呢种个内证境界不可思议呢，你自不然不需要怀疑了。好了，咁但你矮仔上高楼，你循步渐进，始终都有机会成佛的。咁呢个呢是那个程序的问题，以及你修行那种的力用献出多少的问题。正如这个在这个维摩经讲到这个宝积献盖，而佛呢是以神力合这个盖为一，遍浮三千大千世界，称为不可思议的妙境。 但以下讲出呢个七种不可思议解释。第一个不可思议嘅妙境，即系微妙境界。而宝益问佛如何修呢个净土行呢？佛就答以直心、心心、菩提心为众行嘅因素，呢个称为不可思议嘅妙行啦，又系不可思议咯。所以呢，妙境不可思议，妙行不可思议啊。咁而又讲到维摩居士是呢个有呢个疾病，而五百声闻修行人呢，每个人够胆去问疾，因为呢，你去问疾，一开口唔够去讲，好似俾佢疾翻转头，智慧唔够啊，唔够维摩居士好，又唔敢去问疾咧。咁显示维摩居士具有不可思议嘅妙智，咁啊妙智不可思议，微妙智慧啊。及至文殊师利菩萨等大菩萨咧，相对啊讲到呢个入不可思议法门咧，大家赞扬呢个不可思议嘅妙教啦。所以呢个微妙嘅教义又可以不可思议。咁另外喺呢个维摩经不可思议品之中，讲到呢个向须弥灯王佛去借呢个法座，喺呢个香积佛品之中讲到请呢、这个请呢个饭啊，呢、这个饭香积如来啦。咁当时啊，失罗万象，正所谓咧呢个手即系抛出呢个三千等等各种嘅表现啦，手摘三千世界呢个情况咧，呢、这个显示圣者所起嘅不可思议嘅妙用，所以呢个妙用不可思议啊。咁而期间妙境及妙智是不可思议的根本，所以根本不可思议。而妙教及妙用是不可思议的迹象，所以这个讲出这个迹象不可思议。所以虽有如是种种不同，都是讲出这个不可思议这个道理。所以从如上所讲的也都是解释的不可思议。而其次呢，去解释这个不可思议解脱。那何为解脱呢？解脱是相对于束缚去讲的。譬如有人佢俾绳绑得紧紧，就不能够自在活动。咁呢个受到束缚啦，系需要设法系解开呢个绳嘅捆绑，先可以得以呢个自由啊。咁呢个解脱就对呢个束缚嚟讲啦。而维摩居士呢，系成就呢个无碍自在嘅解脱，当然系唔受任何嘢嘅束缚啦。咁呢个称为解脱。而呢喺佛教之中，一向都系以了生死叫做解脱噶。你生死未了呢，你解脱无有啊。所以解脱生死先真真正是解脱。而众生在这个生死轮回之中，正所谓阎王注定三更死，亦几许留得这个五更天，而生生死死无穷的痛苦，所以呢有生死不能解脱的痛苦。即使你生，亦都要面对这个生活难以解脱的痛苦。咁所以苦到呢苦不堪言啦，自然希望可以解脱呢个苦啦。而如果你希望解脱呢个痛苦，就先要明白乜嘢将你捆绑，正如你知道系被绳将你捆绑，就要解脱条绳啦。咁现在你嘅生死系不能解脱，个烦恼系乜嘢呢？原来就系在于我哋自己嘅贪嗔痴嘅业，引嚟呢个烦恼啦。所以在生死之中受这个束缚，不是有形的绳将我们捆绑，而是无形的贪嗔痴所引发的烦恼。所以唯有将这个烦恼解除，才可以有机会呢达到这个生死自由的一天。如果不是的时间呢，永远都是随这个生死的痛苦而轮转，无有出奇。而从这个离开这个烦恼而得到这个解决这个角度去讲呢，这个是解脱的其中一个角度。但是问题呢亦都可以从这个恋世以及这个厌世两个角度解释。譬如说贪恋世间的这个五欲六尘以致不能解脱生死，是落在恋世这个角度去讲，所以不能解脱生死烦恼，这个不是称为解脱。如果以离开世间而出世，这个又落于厌世这方面去讲。所以凡夫呢，就因为恋世而不能解脱。小乘修行人是因为从这个厌世方面去讲呢而不能解脱。明白吧？所以呢大乘佛教讲这个菩萨行就真正讲这个解脱了。恋世以及厌世都是佛法所不取的。所以大乘佛法呢是鼓励大家呢是要直取这个菩提行，这个菩萨道。咁而呢我们要解决世间的痛苦是要怎样呢？是不是要从离开这个世间上去做呢？ 咁如果你未曾有呢个无生法因嘅功夫，自不然咧系要从离世方面正解脱啦，即系往生净土而正解脱啦。如果你系菩萨根性而正咗无生法因咧，你不妨咧系以呢个入世度众生而表现呢种解脱嘅功夫噶。所以以往有人同我讲过呢个道理，个居士你猛讲呢个净土法门，叫我哋了生脱死，但佛经里边讲菩萨咧就要入世嘅，咁我哋学佛行菩萨道，点解要出世呢？跟住我问翻转头啊，冇错啊，你正话讲嘅说话冇错，不过你自己唔记得咗你讲乜嘢啫嘛。佢我讲嘅乜嘢啊？我话你唔记得啊？你正话讲菩萨嚟讲入世啊嘛？请问你系边位菩萨咧？佢擘大好多个窿。你想行菩萨道，你冇菩萨嘅资格，你行咩菩萨道？你想同人剪头发，你连把教剪点样正确揸你都唔识。你唔系剪头发，你系剪草，对唔对啊？你想做医生同人开刀做手术，你连把手术刀都唔识揸，连呢个基本嘅道理都唔识，你点样开刀啊？做乜嘢啊？因为开刀而攞人命，所以菩萨就不妨入世。你系我系凡夫啊！我哋即使学行呢个菩萨道，都要证到菩萨嘅资格，证到无生法忍噶嘛？对唔对啊？系咪先啊？正如正话讲，人哋走钢线五分钟就行咗过去啊！你冇呢种嘅真正嘅功夫，跌死都未到天国，系咪啊？所以修行如果冇个实际嘅功夫咧，一定要从实际功夫去做，唔可以咧净系得个讲字嘅。